OK， 好了 ，OK， 好，感谢，谢谢，谢谢。这个印象通风机最辛苦，我们会很感谢。我们说这个意象，是我们所领受的一个福音传承的使命。这个在这个使命里面，我们领受的是怎么样的把神给我们属灵的托付，不但是影响我们今天的世代，也把它传下去，所以能够影响未来的世代。那在这个晨星的启后的意象里，在我们说包括了栽培的意象，怎么样在教会里建立一个踏实的门徒栽培的文化，怎么样的 做装备的工作，来使教会成为一个装备圣徒的一个差遣圣徒的一个宣教基地。那最后包括拓殖，怎么样的继续做一个职堂拓殖的教会，使西区教会和北区教会都能够继续的职堂的工作，能够继续垦殖，会继续职堂下去的教会。那这是我们的意向。那在这个意向里面，我们说在未来的三年里，包括今年开始呢，我们会每年的注目在其中的一项。那今年我们开始呢，是特别在这个栽培的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积极栽培门徒的教会，我们的信徒怎么样成为积极在家庭里面，在工作上面，在灵舍当中栽培门徒的信徒。那么所以我们说今年我们着重的在晨星启后的意象呢，是门徒栽培的这个目标。那老实说那我在这个我们最近我们的一个这个长职的退休会里面，那我问了这个问题，我就说这个我们希望能够影响今天的世代和影响未来的世代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我说真的能够实现吗？我说你不觉得有的时候会不会这个想法有点好高骛远？因为老实说，有些人说我没办法叫我儿子把垃圾拿出去，所以我如果让有人说我没办法改变我老公，那说你如果老公都无法影响，或者是你儿子也无法影响，你怎么影响一个世代或甚至未来的世代？那觉得其实就会有点，会不会有点可笑？但是其实我就跟大家分享说，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一点也不可笑的事，因为神的工作在改变，无论是一个家、一个教会或一个时代，他的工作总是一个一个门徒来做的。神做的计划不是那种我们有的时候想的那种好高骛远，哇，一次一整群人怎么样就改变。神的工作，所以他将圣灵，他的圣灵放在每一个他的儿女，哪怕最小的信徒的心里。因为神的工作在改变一个时代，他要带来的改变是一个一个门徒开始的。所以门徒栽培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说这个，我们对门徒栽培的这个心智是怎么样追求我们自己更像基督，并在别人的身上形塑他，或者我们的英语说 pursuing Christ and seek to reproduce him in others。 我们这怎么样的，我们自己追寻去更像主耶稣，也同时一路在这条灵程的路上彼此激励，使我们彼此都越来越更像耶稣基督。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我们上一次，我们上一篇信息应该看到这灵程的第一步骤。我们说这个灵程的步骤里面包括第一个是慕道，就是怎么样的成为神家里的人。那么怎么样的在我们当中，我们说在教会里面，一个越健康的教会里面就应该有越多的慕道的朋友跟我们走在一起，跟我们一起生活，看见基督徒的生命的软弱和学习，跟我们一起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也说我们怎么样的鼓励在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怎么样的继续的更深刻的去认识耶稣基督，而不是只是来参加一场宗教仪式。那同时我们在每一篇的信息里也讲到，那其余的人怎么样的来鼓励帮助在这一个凌晨阶段的人，也就是我们上次讲到怎么样的帮助在我们的慕道朋友们。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呢是这个所谓的扎根的这个凌晨的阶段，也就是那些已经 信耶稣了，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生命救主的，我们怎么样重生的进入这个蜕变的灵程？从慕道到扎根到成长到倍增，我们说这四个成长的阶段代表着我们成为耶稣门徒的灵程的这个生命过程。灵程的阶段呢，我稍微先解释一下呢，是栽培灵命发育的一个成长目标，它不是一种上完课就可以晋级的课业啊。所以说我们虽然可能在这个灵程的安排上面也许会有一些课程说这个课程是特别合适这一个灵程阶段的人，但是这并不表示你上完课你就升级了，这也不是一种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灵程的阶段，也不是好像我们说在公司里有人说公司里爬那个公司的那个阶梯啊，从本来是做的这个员工变成management 做管理层，然后也许到更高层，我们在讲的不是这样的东西。每一个人的灵程生命的阶段过程都不一样，而灵程不是一场竞赛，看谁先跑到终点。每一个灵程阶段里面都有我们所许多需要学习的功课，个人需要突破的瓶颈，需要不同的时间来完成成长。我们而且呢，我们虽我所以我们说这个灵程的课业里面，灵程的虽然可能有课业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是按照灵程的分类，但是我们刚刚讲说完成一个阶段的课业不表示灵程阶段的完成，反而是你可能如果比方说你在一个扎根的阶段，我们如果说北区教会有一些课程，我们说是特别为在灵程你扎根的弟兄姐妹所准备的，完成课业以后并不表示我们就抵达了，甚至我们在生命中有更多的成长，真正把这个根基重生的基督徒必须要生根建造才会能够经历成长。在哥罗西书2:6-7，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哥罗西书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他说既然接受了主耶稣，信了主以后，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之后，就当遵守他的话语，在基督的里面怎么样生根建造。这讲的就是我们所谓在这里说的这个扎根的这个阶段。这个扎根阶段的目标，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样的做生根建造的成长。如果你信主不久，那如果你认为这可能是你目前的灵程阶段，也许以下的描述可能讲的就是你。你已经踏出了信心的第一步，凭着信心将你自己交托了给主耶稣。其中你们有些人可能也已经感谢主，已经顺服主的教导，接受洗礼来见证神在你内心的作为。对于一些人来说，开始真的认识真实的去认识神和他的心意，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兴奋的一个新的开始。然而我们当中也有人在这个阶段，你可能因为长期的停滞在这个阶段里面，没有继续的成长突破，而开始对属灵的事情失去兴趣。你听见了继续成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个人的灵修习惯，不可停止聚会，服侍与奉献的操练，但不少也有一些令人分心的事，可能取代了你原先的火热。有些人甚至可能觉得失落，而质疑自己起初信心的决定。你期望有一位可以信任的良师益友来陪伴你走过这一段的凌晨，帮助你成长，分享你内心的难处和甚至你过去的一些事情。但是真诚透明的分享和做门徒的代价，也使不少的人 在这个阶段里裹足不前。你想要在基督的信仰里面能够打好根基，能够有健康成长的成长，能够迈入成熟的属灵的生命，每天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与盼望里的大能。所以我们说这个成为这一个在这个扎根阶段里，如果我们讲的这是你，这可能就是你在你的生命今天所面对的挑战。成为神家里的成员是一个荣耀的祝福，也是新生命的开始。我首先要说，我们为在这里每一位在这个扎根阶段里的信徒，我们为你们感谢主。你已经从慕道的阶段来到了下一个灵程的下一步骤，在这里有许多主要你经历让你学习的东西。在其中这里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在加拉太书2:20这样说，这可能大家很熟悉的，我们再来念念好不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一个理解开始，就是明白了那个老我过去了，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不只是基督为我钉了十字架，我与基督也一同钉了十字架。那个老我的观念，那个老我的一些态度和习惯，都要就像我们在洗礼的时候一样，那个老我到水里去，老我跟主一起怎么样死了，于是从水里出来的是代表着我们现在与基督一同活着的新人和新的生命。现在活着什么？不再是我，不再我，其实可以就是什么？不再是以前的老我。使徒行传2，当彼得在讲到他告诉那些刚刚信主的人，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他讲到你们个人要悔改受洗，这里说明了悔改而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是学习顺服做门徒的第一步。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在决志信主以后，因为不同的原因，有的时候拦阻了他们跨出下一步受洗的步骤。我还记得我神学院老师那个时候跟我讲，他们在海地宣教的时候，他们那里受洗洗礼的习惯，他们说他们要洗礼之前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游行，教会会去游行，那个要受洗的人呢，就在这个游行当中穿着白袍，在接到他们唱诗歌，那么乡镇里的人看见这人要去受礼，大家就多来看啦，就跟着他们一起加入游行，一起到海边准备受洗，然后在海边他们做见证为他们受洗，那他们就说哦，这个人也受洗了，这个人要成为基督徒了，哇，这我都要去看一看。而且那个人以前我知道他干什么的，这个人会成为基督徒，他就说那个洗礼的意义里面，他们包含了那个游行。我们教会没有做游行啊，在这里北区教会没有游行了啊，没有在乌伦这附近游行一下再出去再去洗礼。那他是那个游行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它包含的洗礼的一个意义是什么？是一个公开的见证，表明什么？那个老我过去了，过去了。罗马书6:4，所以说你岂不知道那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因此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是为什么洗礼是这么重要。但是我的老师那个时候说，也很多人不愿意接受洗礼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愿意跨出脚步做那个公开的见证，表明什么？表明他的过去需要过去了。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不但这表明了没有对基督第一件事情就学习顺服，这个就会是一个可以拦阻人成长的一件事情。所以好像一个人一个男生向女生求婚以后，然后两人结婚了，然后配偶不肯戴戒指，不要让人知道，说好像这有点问题，你会觉得就是不肯戴戒指，为表明什么？你为什么不让人知道你已经什么结婚吗？ 哦，这不希望给造成问题的这个。OK， 赶快回到主题。那因此在北区教会，在西区教会，我们受洗也同时表明了这位信徒加入教会，成为会友的一部分。而我们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成为会友不只是一个名义而已，而是在实质上面成为教会肢体的一种公开承诺，表示他愿意接受教会的引导和守望，甘心的学习与向主负责。那我知道我们当中也弟兄姐妹从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教会背景，那也有许多的教会是没有所谓的会友制度的，那这个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一件事，在这里短短的，就是说在当我们来到一个新的教会里的时候，那学习认可神的作为在这个教会里，这是一个就是做门徒进诸般的义的一种见证。而同时会友的制度，其实说穿了就是与弟兄姐妹们公开的立约，表明我愿意进入一个彼此相爱、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一起努力，我愿意在这里奉献，愿意在这里服事，愿意在这里为教会祷告，我愿意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份子，而不是一个随时可以离开教会。我今天觉得这篇道讲的不太有道理，我今天明天我不来了，不是那种我随时就可以离开的一个人，因为我对这个教会和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和在这里的圣灵的工作，我在这里在众人的面前做了一个见证，什么？我与他们一成为了一体。这是为什么会有制度绝对不是，虽然会有制度在圣经里没有清楚的这样的说明，但是它的精义是绝对是在合乎圣经的。我们继续来看，学习在这个阶段里，不但是接受洗礼，学习顺服主中他的见证，不但是成为会友与教会结成一体，也包括了建立一生灵修学习的习惯，每日读经祷告来亲近神。有一位电影明星，可能有些人这里大家应该大家都很熟悉，我跟英文堂的人讲的时候，我发现年轻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谁，那个安东尼霍普金斯，就是 Anthony Hopkins， 知道是谁啊？知道啊。这个我知道他有一些演一些片子看起来蛮恐怖的，所以也许但是他是名演员。那这个那这位名演员又是也是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那我看到一个，不知道哪里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讲到他，那我就发现很有意思。说什么呢？说这个 Hopkins 的这个拍片前的准备是著名的。那他在这个拿到剧本以后，你猜他会读那个剧本多少遍？在拍片之前，他会读反复的读这个剧本读多少次？啊，你知道他说啊，他们说Anthony Hopkins 这个剧本会全本的剧本会反复的读至少差不多200次以上。那说在他说当你看他的剧本的时候，他的剧本上是画满了线，就是像人读圣经一样，画满了线，写满了东西。他说所以当那个第一天拍片的那一天，他说当 Hopkins 走到那个摄影棚的时候呢，他说很多那些年轻的演员呢，有时候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把他们的那个台词背通了，但是说 Hopkins 不但知道自己的台词，每一个人的台词他都清清楚楚。那么问他说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多的功夫，那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如果是真的要能够进入那个角色里面，他说那个角色必须成为我的一部分，所以他说我不是在死背那个剧本，而是我要把那个剧本读到我的心里面去，使他的思想，使那个人的个性，使那人的一切都能够在我的里面出现，我才能够演那场戏。那这个跟我们讲的这有什么关系呢？那我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如果一个演员为了演一场戏会读那个剧本200遍，一个神的儿女在一生他的灵晨里面应该读圣经多少遍？ 我需要把神的话语读多少遍，才能使圣经里所讲的那个新造的我融会贯通地进入我的里面，使我不至于在要上场的时候把我的角色搞错了。你知道吗？读经，把圣经读完一遍，不是一个基督徒一生一次的壮举。很不幸的，我发现在教会里有这种的感觉，有些人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有没有读过圣经一遍？读过了，2012年全部啊，真精彩，感谢主，读过了。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 bucket list check off， 完成了 ，mission accomplished， 读过了啊，很多年以前读过了。不是的，读经是基督徒一生灵修的习惯，在这个扎根的阶段里面，我们所建立的是一生的习惯。每日读经祷告不是属灵前辈功力的表现，不是一生一次说我做到了的事，做过的事情，我去过那里了，玩过那里，到过那个地方了。它是基督徒活命的必要。也许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回答魔鬼试探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什么？靠神口里什么所出的一切话。我在想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那种半死不活的感觉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长久的那个一个星期吃一顿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毫无实力来活出基督要我们活出的生命？这个长期的一周一顿的属灵生命会使人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所建立的不只是读经的话，是一生的属灵的习惯。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个习惯的建立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在跟我们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有时候做这个比喻，说为什么在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要做婚前辅导，要结婚的那第一年，我们怎么样建立婚姻里的习惯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说那个时候你就像那个柔软的粘土，那个粘土你要把那个粘土塑造成什么样子的时候，他很接受塑造。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弄了一下以后，你把那个粘土摆在柜子上面摆个三个礼拜，不要三个月，三个礼拜，你再把它拿下来，你再想来试试看把那个粘土怎么调整，可不可以？不行，完全不可以，但是很困难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粘土什么硬掉了。所以因为在某些人生阶段里面，我们是特别的柔软可塑的时期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说儿童的事工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说带领我们的青少年来到教会里面让他们认识耶稣这么重要。因为在这个可塑的阶段里，如果我们不把握那个时机的话，他一会以后将来不是不能够塑造，而是未来的事情怎么样难多了。那这也是为什么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说新人的跟进和生命的塑造这么重要。无论对这个在这个阶段的人来说，我们要赶快的怎么样求主帮助栽培我们，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什么，一个能够受益一生的健康的成长的属灵习惯，一生敬拜神的习惯，一生准时敬拜神的习惯，一生奉献的习惯，一生为主十一奉献的习惯，一生服侍的习惯，一生爱主关心教会的习惯，一生祷告的习惯，一生愿意看见祷告会一起聚集祷告价值的习惯。这些习惯都是在这个扎根的阶段的时候需要开始建立的。而事实是我们在门徒训练上的亏欠，以至于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可以看见我们在这些生命需要的属灵习惯里面所缺乏的东西。以弗所书3:17说，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什么有根有基，叫我们的爱心，我们的信心，我们在主里的盼望，我们的信望爱，都因着我们的这个在神主里的装备有根有基。要认识打好属灵根基的重要，我们需要学习珍惜把握时机，接受栽培，欢迎 人来帮助我们，欢迎我们的教会的肢体来帮助我成长。西区教会的青少年事工，过去几年，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就是每一个刚刚受洗的青年人，都有一位他们一位属灵的导师来专门为陪伴他们一年的时间，就是他们受洗以后有一年的时间，有一位导师来专一的来陪伴这位青年人。但是最近，不久以前我在跟我们的中传道中牧师谈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安排遇见了很多的困，遇到了一些困难。我说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他说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呢？他说是许多的青年人没有珍惜这个导师的所提供的辅导，以至于当这位 mentor 要打电话说他们一起要聚在一起的时候，许多时候青年人甚至说我没有时间。他说许多时候父母也不看重这个，所以觉得说你没有时间去跟他们谈什么，你赶快做功课，你赶快去参加活动，以至于他说许多的这些导师们灰心了。在这一个生命的阶段里面，如果你是一位在这个扎根阶段的弟兄或姐妹们，无论你是还是在那特别可塑的第一年里面，或者你发现你自己已经在扎根的阶段里已经停留许久，我们需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恢复那个可塑性的一件事，是乐意的接受辅导，乐意的明白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教会里面有许许多人都是可以做我生命导师鼓励我的。其实他们不需要有完美的属灵生命才能够帮助我，但是如果这位弟兄在读经的上面多了比我说，他就可以鼓励我，这位弟兄在服事的生命上 我就可以从他身上学习。也就是我们怎么样有这样的一颗愿意学习被可塑的心，愿意接受圣灵的工作。因为你知道吗，有一位弟兄被感动来鼓励我们，或者挑战我们，帮助我们，邀请我们一起服侍，或者一起学习，或者是鼓励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当我们婉拒那个，因为骄傲，因为不肯拿出时间，因为一些生命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在拒绝的还不只是那一位弟兄或是姐妹，我们在婉拒的，我们就拒绝的是差他们来的圣灵。可惜，多可惜。所以希伯来书说10:24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要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在这个灵程的这个属灵路程的路上，我们的一个工作是我们彼此激发。老实说，那个这个彼此激励的这个不是一定是走在我们前面的人才能激励在走在后面的人，其实走到后面的人也可以激励走在前面，这是一个彼此可以激励的一个过程。但是说明了不可以停止聚会，这包括了不可以停止小组的生活和教会的生活，因为就是在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给彼此的激励，这是我们学习做肢体的生活的重要性。但是你知道吗，根据这个一些统计和研究，你知道大部分的教会里面，哪在这四个阶段里面，哪一个阶段的人最多？你知道，就是大部分的信徒都在哪一个阶段？你知道吗？绝大部分的教会，大部分的信徒都是在这个扎根阶段里。根据估计，一般的教会里面，在这个扎根阶段里的信徒，可以差不多从40%高到60%-70%。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人，他们甚至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就是所谓的碰壁了，就是他们在这个阶段里走不出来了，就是他们长期的停滞在这里了。一个新生的孩子是很可爱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在长期的里面他还不会
还不会自己上洗手间，还不会为自己负责任，还不会自己洗衣服，还不懂得一些事情，你会说这个孩子没有长大。而今天教会面临最重要的一个危机，就是今天教会里有许多的信徒 stuck 在这个阶段里面，因为多种的原因。
其中我看到有想到有四种原因，常常使许多人在这成长上碰壁的常见难关：忙碌、世界的诱惑、苦难和未对付的罪。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主耶稣讲到那好土的比喻里，他说有些那个种子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使人不能够结实。这里说的讲到的是他一开始他是领受了，但是因为他世界上的思虑的事情和一些引诱，以至于使人什么，他的重心失去了，他的重心嘛，于是他就飘离开，他不再愿意花更多的心思，或者有的时候就觉得做门徒的代价太高昂，觉得说他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忙碌也是其中的一件事情。我自己所学到一个功课，这很早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是工程师，学工程系的，可以说是个书呆子。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是我生日，那我的室友很好的一个朋友，他说：“哎 ，David， 我们一起出去走一走，什么？因为是你生日。”那一天呢，我说：“我这个功课没有做完，我说我不没有时间去，我没有时间去。”他问了不止一次，我说：“今天是你生日。”我说：“我没有时间，我这个功课蛮难的，我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做这个。”他走过去之后呢，他回头来了。回头来呢，他生气了。他说什么呢？他说 David， 他说你不是没有时间，他说是你不看重这个事情，你不看重我们的友谊。他说因为如果你看重的话，你会 make time。 但我总是记得这件事情，因为不常有朋友会直接就跟你说穿了，但是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不是我太忙没有时间，是我没有将他和我之间的友谊，他愿意看我的生日，我们一起出去一下庆祝一下，我连那个都不愿意。看起来好像表面上看起来觉得是一个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看重功课课业过于一切，但是事实是我不重视友谊，我也低估了这位朋友他愿意多跟我在一起时间的原因。我发现许多的时候属灵的事情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低估了属灵事情的价值，而以至于我们说我太忙。你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说，牧师，有一天我要好好读圣经，我退休了以后我要好好的研究圣经。你有听过吗？你可能也讲过，我有一天要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牧师，真的，我对圣经很有兴趣的。马太福音这同样的比喻里，耶稣说撒在石有种子是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以至于为道受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就立刻就跌倒了。这里说明的是说他们当下欢喜领受，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非常开心的愿意上，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也许我们自己甚至做过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心里的一种说不出的喜乐，我们感谢主也很乐意学习，但是他说什么，但是没有根，以至于在患难中遇见难处苦难里的时候，
他们跌倒了。住在休斯顿这里，我们常常遇 每年遇到大台风的时候，常常我们家附近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树倒了。看到一些树倒的时候，有的时候令我惊奇的就是有一些倒了的树还不小，是相当有大有相当高的树，但是那个树倒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根就出来了。你发现什么？树虽然高，根却浅，没什么根。你以为这个根会它很深，但你发现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球根那里头。你发现说看起来树高，但是它没有根深，根的根深蒂固的成长，以至于遇见了一点的苦难的时候，它怎么样？它就跌倒了，它就跌倒了。最后一个原因，我看见常常会使人在这个阶段被停滞，或者说所谓的遇到这种碰壁而没有办法突破成长，进入更深的属灵成长的，在这个阶段里是这个下一个问题，就是约翰一书里所讲到的。约翰一书五章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说明了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若怎么样说自己是什么无罪，便是什么自欺。你知道 在约翰一书里讲到那个行在光明中，讲的并不是那种完美无罪的生命。那在约翰一书讲到的行在光明中，是那种透明，愿意走在神的光中，以至于他会照亮我们什么？我们生命中的破碎。但是他这里所说的那个不说自己是无罪，就是不愿意，或者是甚至于拒绝那个光的照明，或者是这就是那所谓我们没有去对付的罪。那个没有人看得见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我们怕人知道的东西，那个没有处理的东西成为生命里的捆锁，以至于人没有办法在这个扎根的阶段里继续的让圣灵的工作当中成长。所以我们说这个忙碌，我们说世界的引惑引诱，我们说苦难和这个没有对付的罪，成为了拦阻许多人在教会里能够继续的能够进入那有根有基的生命，而成长迈入成熟的生命。主要我们诚恳谦卑的去省察自己，而我们需要省察自己，去了解我们是否真的在基督里。不少的信徒在这个阶段里曾经经历过对自己的信心的疑惑。如果你今天在面对这样的困惑，我要你知道你并不是一个孤单的人。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说，你们应当查验自己是不是持守着信仰，也应当考验自己，难道不晓得基督耶稣是在你们里面吗？除非你们是经不起考验的人。当你因为自己犯罪的失败，不够爱主，缺乏爱主的热情，苦难里面面对的恐惧，或者心里的感受上觉得有种感受不到主的爱，而怀疑担心自己的信仰是否真实的时候，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心中的担心和忧虑很有可能不但不表示你的信仰不真，反而是正好相反，它更可能的是圣灵使人悔改带来的忧愁。在那个时刻里，你绝对不要孤立自己，而是你更需要跟弟兄姐妹们的鼓励和扶持，将自己的失败、自己的软弱和恐惧化为祷告告诉神。是有一句话我们老师曾经跟我讲，他说不要在黑暗里怀疑神在光明中给你的感动与教导，不要在黑暗里怀疑神在光明中给你的看见。在肢体里，在主的话语里，凭着信心坚持度过难关之后，你很有可能发现度过了难关正是你属灵生命的重大突破的时刻。 但是同时我也得要做一样这样的一个警戒，就是一个人如果一向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他可能甚至于也受过洗礼，还可能甚至于参加过服事，但是当你在你的生命里对罪一时有一种无所谓的感觉，你回头也看不见自己生命里有什么因为耶稣所带来真实的改变，你觉得你对人没有那个爱心，而你对信仰的内容有一种冷漠的感觉，你说不出自己信主的见证。就好像我曾经在神学院里遇到一位神学生，他居然我们讲到是彼此的见证，那个神学生既然说出这样的话，他说哦，我的见证没什么，我的见证跟大家一样。那再问了一句，他说不，我的见证没什么好讲的。我说什么叫做跟大家一样的信主的见证？因为每一个人认识基督的故事都是一个独特的神的救赎的故事。你对教会，若是你对教会和团契的生活的兴趣只是一种社交性的关系，耶稣对你来说是一位遥远的救主，是一位陌生与你无关但是虽然可以朗朗上口的著名宗教人物，那么如果这讲的是你，那么我就鼓励你要非常小心，因为很有可能你真的，你虽然可能已经在教会多年，你虽然可能甚至于受洗，但是很有可能你真正没有确实的悔改而重生得救。这若是你，我鼓励你要立刻的与你的组长或牧师交谈，因为你需要更深的去了解检查自己。因为在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因为在鱼目混珠的在教会里混日子不是神给任何一个人的心意，我们千万不要等到有一天当神告诉你说我不认识你。我们来到这个信息的最后一段，我们总是要讲到我们怎么样的来帮助在这一个阶段里鼓励在这个阶段里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刚刚讲到说教会的研究和统计里面说多数的信徒都在这个阶段里，而许多的信徒经历所谓的碰壁的这个情形，就是在这个扎根的阶段里走不出来，长期的就停在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虽然那些在停滞在这个阶段里的弟兄姐妹们自己要负上一些责任，教会也要负上责任，而教会不只是牧师长老执事，也包括了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因为许多时候弟兄姐妹们没有负起这样的责任，看见有新生的信徒在我们的当中，而他们的建造和栽培是神的家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责任。太教会里太少有弟兄姐妹们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陪伴鼓励帮助这些在扎根阶段的基督徒，来栽培他们，使他们帮助他们走入下一个阶段的成长。今天我们都有责任去关心栽培在这个阶段的弟兄姐妹们，这么多的人停滞在这里，全教会都有责任。很多时候我知道弟兄姐妹们教会里他们就说哦，要栽培门徒，这是我没有上过栽培门徒的课，或者有人说我自己 也没有人栽培过我，所以 我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有些人就是有点害怕，或者在尝试的过程中可能碰到了一些难处，以至于他们就不再努力做了。首先第一件事我要你知道，就是说哪怕你只是在凌晨里向前多走了一步路，你都可以帮助在这个路上我们一起同行的弟兄姐妹们。你不需要是成为一个属灵的巨人你才能去帮助这些弟兄姐妹，你不需要有长职或某种的头衔才能够去栽培人。第二，你在建立门徒不是建立你自己的门徒，你是在建立基督的门，我们都是在成为基督的门徒，因此没有人在叫你建立你的门徒，因此你不需要觉得有一种压力感，觉得说哦，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们都是在一起学习怎么样的去做主的门徒。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在门徒的栽培也不是限于所谓只有一对一的关系而已，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有多位关心栽培他的人，每一个人也可以关心栽培多位弟兄姐妹。最要紧的腓立比书2章4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 别人的事，你们当以什么？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样的学习的栽成建立一样这样的一个栽培的环境，从祷告开始，以圣灵的感动让你打开你的眼睛，叫你看见就在你周围是你可以去影响鼓励关心的对象。教过主日学或带过小组的人都知道，你对你学习最丰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你要带领小组或者是要教导的时候。你当你只是坐在那里做旁听的组员的时候，你的吸收是非常少的。为什么？因为当你要去教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自己才有更深的学习。而我们今天要每一个信徒都要能够成为去栽培别人。我自己发现在就连我自己都在有一些都有很多的亏欠。我自己也很久没有在自己带一位刚刚信主的弟兄或姐妹们。去年我有神给我这样的机会带领我们自己的我自己的妹夫信主。之后我们有机会晚上我们会一起通电话用 Skype。来做继续的一些跟进，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说我太久没有做这样很基本的服事了，但是这是重要的关键的服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神又再一次开我的眼睛，看见我自己好像又回去学习复习一些东西。因为就像一个带一个孩子，人家说孩子们会问一些最奇怪的问题，但是你知道你方向发现刚刚信主的人也问很多很奇怪的问题，而那些问题并不奇怪，那些问题有的时候挑战一个信徒生命的深处，让你更清楚的回去思想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搞明白了，于是帮助我们更深的成长。因此当我们在带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样也经历成长。从祷告开始，让圣灵动工感动你，让你看见今天你不需要等到组长或别的人去带领去帮助他，今天你就可以去影响和鼓励的人，而或你让你能够也能够经历那个更深的能够激发生命成长栽培门徒的喜乐。因为生命影响生命，就是铁磨铁的一种彼此的切磋。栽培门徒不是教会要推出的一个新的一个所谓的新的大的新节目，而是鼓励弟兄姐妹一起陪伴灵命成长的。几个例子，最近看到几个例子，我们教会一位组长，他最简单的带领门徒的方式就是带着他的组员一起上主日学。那在主日学他就关心，当姐妹不来的时候，他会特别关心他，然后一起上课，上完课他们一起复习这个课业，就是透过一起上主日学，他就其实就是在栽培门徒，在把门徒建立起来了。这位姐妹在把握时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建立了更深的友谊，也把他的组员建立了起来。一位年轻的姐妹在我们的国青传奇里面的时候，曾经多次的想要试着读经计划，但是总是虎头蛇尾的失败了。但是团契里一位信主已久的姐妹，自己曾经读完圣经多次的有了感动，邀请这位姐妹一起，两个人一起做3-4-5的读经。两人答应说，当天谁把经文读完了以后，谁就会先发短讯给对方，告诉他分享2-3句话今天你所得着的，然后对方不能够回答，只等到他也读完了他才回信说他的回心得。就这样两人一起走一年，两人都读完了。你想对这位多年自己能够读经读完的姐妹，他那一年这一年把读经读完，两人一起完成的感动，与比起一个人独立完成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另外有两位弟兄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一位读经强的弟兄帮助一位守望一位不爱读经的弟兄，他早上甚至打电话去跟他一起看圣经读经。但是另外那位不爱看圣经的弟兄呢，他的长处是社区服务，他特别喜欢在过去服侍人，因此呢当他要去服侍的时候，他一定抓着这位爱读圣经却不太喜欢去社区服务的人，跟他一起去。在一年之后，这两个人都成长。这就是那彼此切磋彼此成长一起做门徒的生命，这不是我们需要害怕的一件事情，这才是属灵友谊里面的建立。哥林多前书11:1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又不是建立我自己的门徒，是我们一起学习什么？效法基督。在以西结书里面36:26说，我要赐给主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把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大多数的医院
在换心手术之后做完报告，就会把那个手术里面所替换的旧的心脏扔掉了。但是据说呢，在 Baylor 在达拉斯的医院的心脏医院里面呢，他们保存每一颗所替换掉的旧心脏。那在2014年呢，该医院的有一位罗伯特医生 Dr. William Roberts， 他开始了一个特别为换心手术后的病人所预备的一个跟进的计划，他叫做心对心 Heart to Heart。 那其中最独特的一项安排呢，就是当病人来看罗医生做这个做手术之后的 follow up 的时候呢，罗医生会带他们去，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好吗？罗医生会带他们去看他们的旧心脏，不但是看他们的旧心脏，让他们的手去拿他们的旧心脏。哦，他们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叹的一个经历，没有几个人可以亲手拿着你自己的心脏。那罗医生会只告诉他们说，解释给他们听，比方说有一些是很肥胖的，他们这个心脏，他就让他们知道说，你的心脏以之前的那个上面的纸包的脂肪那么多，你的心脏可以浮在那个液体里面，然后也让他们明白。他说罗医生这样的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要他的病人明白这个手术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情，而应该怎么样影响他们未来生命的不同。因为每年不过2000个美国人能够得到换心手术，而这个大概价值80到100万美金的换心手术之后，当罗医生发现有一些换心的病人之后又回去过以前的日子，于是他要这些病人亲手拿着自己以前的心脏，医生向他们详细的解释，指出他们原先心脏的问题，使他们不至于糊里糊涂的重蹈覆辙，继续做一些对他们的心心不利的不健康的举动。当圣经里告诉我们，耶和华早就在旧约里预言，在末世的时候他要给他的子民做换心手术，他说他要赐下心心，透过新的圣灵放在他的儿女心中，把他们的肉体中除掉以前顽固不顺服神不懂得主爱的实心，而赐给他们一个有血有肉真能够体会神的心意的心。在这个扎根阶段的凌晨里面，我们就像那刚刚做了换心手术的病人从出来的，我们的命才被捡回来了。而且事实上是我们属灵的换心手术比那肉体的换心手术更高昂的代价，更不可思议的做奇迹。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手里拿着过去以前那颗实心，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个心对心的时刻和回忆，来真正的明白神为我们做了何等的作为，为什么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这捡回来的命不能够再继续的像以前一样的方式而活，而是必须是为基督而活。约翰福音5章24节讲到说那当听我的话又信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这说明了那信主的人在信主之后，慕道信主之后，因为蒙恩他已经出死入生了。但是你知道这出死入生的话在约翰一书里在第二次的出现，在约翰一书讲3章14节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也就是说明了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经过成长，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是出死入生的人。我们的换心手术绝对是出死入生的奇迹，花了不可思议的无比代价为我们除掉了旧心，叫借着赎给我们的圣灵赐给得了我们的信心。但愿神恩待我们，叫我们在每一位在这个扎根阶段中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经历这信望爱在主里的栽培，都能够扎根有根有基的有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能够突破成长的难关，活出那有根有基出死入生的恩典的生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主，因为你先爱了我们， 你将我们从在慕道的时候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把我们许多人带进了这个扎根的成长的阶段。主，我们为每一位在这个阶段的弟兄姐妹们献上感恩，他们都是你所珍爱的，而你对他们有奇妙的期望，你对他们的计划，要他们迈上成熟的路，被你使用。主，今天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人在这个阶段已经停滞许久，或者我们是刚刚才信主不久，在这个阶段里，求主恩待他们，让他们在这个阶段里能够成长，有根有基的经历更深的生命，能够打好属灵的根基，建立一生成长的属灵的习惯，在主的话语里，在祷告里，在服事上，在奉献上，在爱心上，突破成长的难关，不再让忙碌成为我们不成长的借口，不再让世界的诱惑夺去那心里的好种，不再让苦难或者是我们生命中那没有对付的罪拦阻我们走在光明中。求主也恩待我们的教会，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彼此鼓励，特别是已经成长迈入成熟的弟兄姐妹们，怎么样的看见我们生命中的责任，是积极的去激发爱心栽培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们，使北区教会成为一个人人都在做门徒，人人都在栽培门徒的教会，叫我们一起经历那承先启后的意象。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阿们。
感谢神借着许牧师给我们今天这篇语重心长甚至是扎心的道大家有这个其实在后面还有一个个人思考小组回应，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要不的话我们回去以后可能很多这个所领受的就忘记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回去以后可以继续跟进，把这个道行出来。好，我们先来欢迎新朋友。在我左边，如果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请你站起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可以吗？没有啊，那中间呢？
大家好，我叫胡小希我是刚刚从休斯顿搬到Spring 这边。